上次我们结束了第八章之后呢，那他小红会跟几个姐妹一起再次分享跟复习跟讨论，非常好，这样很好。那他就给我一个问题，我念给你们听哈。我还没有理解从但以理书里要学什么，那学但以理的敬畏敬虔，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但是除此以外到底是要学什么还不太清晰。这个问题有听见了哈，了解了哈，好，很好哈。我们就把我们学这个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目的我们也重述一下。等一下我先讲完我要讲的回答哈，但是我要再回去问说到底要学什么的学什么是在哪一方面。但是我先把我们学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一个培训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好，哪一位要帮我们念一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谢谢。在这里面呢，这一段圣经呢很清楚，这段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学圣经啊。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它是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一定会带着我们有教训的功效，有督责的功效，有归正我们矫正我们的功效啊，然后呢也让我们学义啊，而且是都是益处。那最后有一个目的，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去行各样以神为主哈，神认为是善的事情。好，那么什么是善，这个就另外一个课题了哈，圣经也都有讲哈。好，那么谈到我们学圣经的时候，从读圣经开始，那读圣经呢，基本上呢，当我们讲说学圣经，很容易就想到说我们在学堂里面，在学校里面学东西的内容，那种学习的哈，其实可能查圣经哈，就是查考圣经或者是读圣经，这个都会比那个学还要可能还更宽广的意思哈。那在这里有四个向度，有四个方向一定要达到。第一个，一定有更新，归正就是更新，督责也是一个监督我们哈，就不要走歪哈。然后呢，还可以叫人得以完全，本来不完全，越来越完全哈。还有一个是知识性，本来我们不知道的，从神的话里面，现在哦，我现在知道了，因有这样的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标准，比如说世界哈，那有一个天理，有一个人伦，上面是跟神的关系，上面是跟人的关系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知识，我们都可以背起来的，就是知识哈。那基本上这个知识也是要在基督的知识里面呢，因为彼得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知识跟恩典上，那个知识是要有体会耶稣跟神有关系的那个恩典上面的一个，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一个活的啊，一个知识，它是可以成长的，成长它这样讲啊。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学出智慧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帮助我们分辨，一方面帮助我们要怎么办。好，我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答案在那里，好像一个灯照着我们，或个光在里面给我们方向哈。那最后呢，它一定要有实践性，所以它有更新的特性，它有长知识的特性，有智慧的应用的特性，还有实践，我们的生活里面它是可以行出来的，所以行善嘛，行各样的善事哈。好，那么但以理让我们学什么？我觉得应该由大家来回答。好，我自己学的，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大纲里面给大家。那现在你们学到什么？我觉得可能个人的角度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会在这个我们的自己的更新、知识的成长，还有智慧的这个谋略的应用，还有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督促，让我们要去行出来什么这样哈。那好不好，我请大家有点表达，从第一章到现在是第八章，好，那我们到底 你觉得你从这几个角度你学到什么？
师母，我开始好不好？
请讲，请讲。是的，陆弟兄，请讲。
我觉得担心你出去告诉我们，有几点我自己看到，就是第一，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不向世界妥协。比如说他要说是要敬拜三次，他就不敬拜，等丢到那个狮子坑里，或者丢到火炉里。第二个呢，就是好像他碰到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第一件事情向神祷告，不是自己去找一些方法。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世界是神在主导的。并不是这些君王，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些君王的心也如龙沟的水，神说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流转。所以神是掌权的，掌管万有的，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
是。
我就看到这些。
好的，
谢谢。
好的，谢谢。好的，非常好。还有哪一位？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想到你学的什么，那可能我要重讲了，可能是我讲的问题哈。我不是很仔细了，但是我认为说可能还可以再加强的。好，请讲。
师傅，我回应一下，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我们跟小红姐讨论的时候我的一个收获，就是因为您在问你明白我讲的内容吗？我还以为我自己是不是有些东西没有把握住。就我个人来讲，我从但以理里面学到的就是但以理他一定对神的敬畏，他是一个每天时时刻刻的一种状态，他与神的连结是时时刻刻的，所以他不会因为君王他是一个为奴的，但以理好像是个为奴的身份吧，被掳到那个巴比伦了哈，他不会因为他是被掳的身份，他就面对君王的好像他就觉得有一种畏惧感呀，或者是什么哈？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要是面对这样一个君王，我可能当时我没有养成敬畏神的习惯的话，我就可能更敬怕人过于怕神了的。但是所以但以理给我学到了，就是真的要在日常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操练，时时敬畏神的敬虔的这样一种，这是我学到的。另外一个，你比方涉及到那些什么兽啊，它代表的是什么国呢？我原来读的时候，我现在的习惯是。我并没有过多的在于这个历史啊，我只是把它记了，有这么它代表四个国，仅此而已。所以当您问到您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以为是我有些东西没有理会得住，因为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好像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我只是知道要发生会发生，我就仅仅停到了这儿。所以如果不明白的话，可能是指的这块儿，我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对我生命的改变来讲，好像这块或知道或不知道，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提出了，我好像我对单一理的学习是一种点的学习，好像面的学习，除了学习它的敬虔之外，其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没有应该掌握却没有掌握的地方，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师母。
哦，就说你这个当中这个问题也是你有表达在里面就对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的。
好的，好，还有哪一位？
师母，我学到的是，就是但以理他就是学到我们基督徒就是生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去过一个怎样的这样的生活，真实的一个好的榜样。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那种在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背后那种敬畏神，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学习。不被世界影响，不被世界网住，哇，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但是但以理是做得很好。
当你说太难的时候，但以理这本书有没有给你一个鼓励，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的，有没有？
有，就是当然有，对，我就是在学这本。
是的，Amen。好，还有吗？
是吗？
是，请讲。
我从但以理书里头所学到的就是神在掌管历史，掌管一切，历史也是为了表明神的主权，神的这个 许可或者是作为吧。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相信都有神的，这神在掌管，神在主宰着这个历史。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我想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环境，就我就看到但以理没有自己的那么多的想法，他就是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也不考虑自己会经历或被杀也好，被什么也好，是身份高也好低也好，这些他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他只是顺从和遵行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正好最近也在读以西结书，我也看到以西结也有同样的，因为他们是同期的那个先知嘛，他们的这种都有同样的特质，就是一个顺从，就是一个忠实的，不看自己的这个环境，自己想不想做，自己要不要去这个什么，觉得难不难啊，或者是自己的就是有没有出路啊之类的。好，
是的，好的，好，谢谢。好，还有吗？
我说两句。
好的，请讲。
我觉得神，我不是，我觉得啊，我学习哈，这个但以理呢，他真的知道神，他也啊尊神为大，他在他的无论任何的环境中，他就啊以神为中心，他不看环境。我以前呢很喜欢看这个事情，以及啊这个事情啊对我的影响啊，但是通过但以理的这次学习，真的我有稍稍的改变，就是这些事情他不再那么的啊，可能不知道师母你能不能明白啊，就是他不那么的来再占据我的心了，再影响我的心了啊，就是我就看在这件事上，你在这个课上也说过，就是说要让我们，我记不清了哈，还是使命还是这个课，就是说是我要知道神让我在这件事上，在这个环境中，在这个阶段中我要做什么，我要怎样与神的荣耀的功有份。所以说我觉得但以理他是我觉得他首先是他真认识神，他真知道神，所以说他也真的把神当神。然后呢我的感觉哈不一定对，就是我觉得他和神都融为一体了，他都已经完全的融合了，所以说呢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能够神就向他开启，神就向他说话，所以说他能解梦，所以说他能够就是看见异象我觉得他是一个神完全合用的器皿。好，谢谢。
是的，好的，好。
哎，师母。
是，请讲。
我也想回应一下。
好的。
我的得着呢可能跟 Grace 差有点相似。首先呢就是学习但以理，无论身处何境都是把神放在首位，不顾自己的安危，不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放在这个环境当中，那他就是全心的。都是把眼光盯在神的身上。这也是就是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们在具体的那个实际的生活当中，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去艰辛依赖神。你看我从去年12月份，我丈夫就是突然的那个带状疱疹是出在脸上，一般是出在腰上。比较多，就是发生在脸上是很少见的。
头上有没有？头上？
没有，就是整个面部。
OK， 眼睛呢？
面部。 眼睛那就是满脸都是硫磺水，那眼睛是睁不开的，嘴巴也是张不开的，就是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当时给我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就是长在腰上别人看不见，长在脸上更能荣耀神嘛，彰显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神的作为。像这种病，至少就是大夫说至少要小半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结果呢，他就是从发病的第一天一直到就是整个用药一个半月吧，就是大夫说了没有见过恢复这么快的。
感谢主，
对，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在医治，神的大能在掌管。那这接下来我又开始腰出现问题，又住院，就是在人看来我这个家庭一直在经历这种疾病啊什么的。完了以后，这我还没有出院这期间呢，儿子又把手给碰破了，缝了好几针，就是这一连串的这种疾病，哎呀，真的是就是让人看来，哎呀，这一家人怎么这么倒霉？但是让我看到的就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掌管。神让我们经历任何的疾病和苦难都不是偶然的。那神不知道借着这个疾病会彰显他的什么样的大能，他的那个他的就是彰显神的旨意。还有一点呢，就是像 Grace 刚才说的，具体的兽代表什么什么，就是给我的那个给我的启发就是历史发生的事，我虽然又不懂，那就是我也是把点到为止，我知道哦，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了。这是我的回应是吗？谢谢。
好的，好的。为什么你会把那个点提出来说别人怎么看你们现在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你会提这一点？
那就是在不信主的人来说呢，你看这一家人，先是丈夫生病，完了妻子生病，完了儿子的手又割破了，那这样在人看来，这一连串的就是这个轮着住院轮着生病，那肯定就是觉得是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去感受到别人可能会这样想？这是我的痛
点。那一般就是
怎么想？有人真的这样说吗？还是说
没有，就是我是感觉到，就是在人来说，你看这一连串的一个挨一个的去生病，就这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
那身为神的儿女，你怎么看？你从真理的角度，我们是该怎么看？
那就是凡事谢恩，神让发生的一切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我的重点是说，为什么你会对那个角度会特别提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看法，不是地上的看法。
对，
好的，谢谢。
好，
还有吗？
师母，那个我在前六章这个历史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意象，就是最终就是学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然后后来这个就是第七章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但以理为什么惊慌，那个当时我其实也是那个状态哈，然后看这些意象的时候，但是你就一直在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被困住，不要被网住哈。然后我也一直就是顺着你这个带领再看，就是说这个意象里你也说到，意象里头包括地上的国，还有天上的永恒的国，再一个就是这个意象和时代之间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 picture 大的 picture 里头，我们是站在哪一个地方哈。 这些我原来其实就是对意向使命这些东西我觉得太大了，好像第一我也不是很清楚，第二我就觉得好像这个除非是可能是宣教士啊牧师啊，像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也没有那么大的看，但通过这个呢我就觉得这个眼界和心界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的时候就会被眼前的这些东西，就是不管是这种地上的国的这种特别凶残的样子就被吓到了哈，就是心被融化的感觉哈。但是如果有这个永恒的这种意向或者是有这种使命的时候，就像戴伊里就他那个心智也好，或者是在这种特别 challenge 的环境当中，他到底怎么 response 怎么选择就很重要啊，就是学到那个他的榜样。
嗯哼，神为什么要在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他的心中，从我们信主以后一直做工都有目的的，就像读经也是有目的的。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是他手中的工，我们因为恩典然后进入他的家在他的手中让他个人为我们做工，最后呢要去完成他要我们做的。
嗯嗯，
所以我了解的意思，其实但以理有这样的角度，等一下我们就看第九章的时候，他事实上他的眼光又上远处调了啊。本来他是只有他的百姓七十年要回去，但是神让他再往后面看啊。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一直在扩张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境界啊，就像你讲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就是只有那些什么样的宣教士什么，他们才需要去了解什么是使命哈。其实意向，像我是在使命那边讲的哈。人民如果没有意向，不是只有哪些人呢？我们如果没有意向，意向是代表我们有一个越过我们看得见的，然后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命定，有一个经节哈，我可能下次我的使命课时候我才会讲，好，那是在我们这边的星期五的晚上啊，可能忙呀，没关系，到时候我再就是你可以，应该是上面都有吧，刘磊，我们的那个
有网上都有，
所以感谢主，从你在但以理里面你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像但以理这样子，不管他在什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好，或在一个很局限的一个环境里面，或者很局限的一个平凡的人的心境里面，他都可以撑开，扩张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心胸，啊，让我们就是向着，因为他对我们有蓝图啊，139篇的诗篇，对不对？然后他把我们的日子都记在他的册上。而且他们的意念很宝贵，他们对我们的意念非常的多。好，这个是开始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本身，就以一个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楷模，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就扩张我们来能够上到神的他要我们达到的这样的他要做成那个功，他要做啊，达到这样的一个极处，可以这样讲。好，所以非常好，等于说从这一本书你开始在扩张或者是拉远你的视野了哈，是不是？
就是从实践的角度，就是比如说服事，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然后就是有一次您分享到说 being 和 doing， 然后我就心里立刻就是没有那种焦躁和急于要做什么呢，我就知道就像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个我们呢配合着神的工作来做，而不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每个就像说启示录中七个教会也没有完美的教会，在服事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就会被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或服事的一些 challenge， 有些时候就会有一种被网住和困住的感觉。然后在就是说这么 一上这个课的时候呢，在你讲这个，尤其是第七课，对我就是帮助特别大。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前两天他去短宣，其实我对他也是比较了解的。原来我带班的时候，他在我们班，他就去要去的时候，最后他让我祷告，就说的他心很乱。然后我就心想，有因为他要去的时候，他就会面对去的一些 challenge， 一些事儿，一些什么工作，他就说让我以神的事为念。然后我当时就心想，神的事他可能就觉得去宣教的一些 list， 而就不是那种意向使命，所以他把就被那些事儿，然后那个心和注意力，就是说即使去做这个 list 的都成功，他也那个状态，他说是心乱。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上这个课的时候就帮助我们这个灵里头比较安定哈。
嗯，焦点放对了，是的，是的。
谢谢师母。
我对不起，我插一下。
嗯，
所有的我们要愿意去服侍的，他有神自己的蓝图。我们一直在看但以理，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特别在越来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在告诉我们哈。从刚才你们的分享哈，从陆弟兄开始的分享，都在谈到一件事情，他是掌权的。他是所有一切的源头。那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目的，或者是有一个感动，被感动要去服侍什么的时候，记得那个蓝图，神自己才是那个计划者。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仆人跟工人。那我们就要去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的我们进入这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对于神的心意是那么的靠近，进到个地步，那个使者说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进入那里哈，如果我神容许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分享也帮助我知道有没有什么要加强的哈。所以我就借着刘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就是这个焦点很重要哈。我们是工人，我们是仆人。等一下我们看到但以理称他是仆人哈，他也不是祭司，他也不是这个什么立位主，他都什么都不是。可是他却可以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呼求跟祷告，然后他说你的仆人哈，就是我们都很愿意。当我们领受了神的儿子给我们新的生命之后，复活永恒的生命之后，我们的回应很自然，就是我把我的生命也给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他是老板，我们就是工人了，就是这样。好呀。那至于说刚才你的讲的那个肢体的看的，为什么他心乱呢？他可能会对自己做不来，做得好吗？或者是没有概念，有可能啦。那我们也要有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更新很重要。我们的观念要从世界的意念要更新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会带着我要做什么，我做得好不好？好，神对我们所做的他要的是什么？圣经也是很清楚，我就不进入这个范围了哈。所以我觉得靠近神的心，有一个愿意讨他喜悦的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哈。非常好，好的，非常这个实践性就很好。对，感谢主，感谢主。
师母他要我给他祷告的时候，我当时就心想，我就立刻把你这个第七章这个大纲发给他了，我就希望他能看到一个大的 picture， 他和神同在，然后在神的国里。至于外面遇到那个 challenge 呢，是一个就是地上掌权的国，让他知道权柄和政权有什么区别，这样他的就是惧怕心里就会小。然后我就觉得这像一个大的那个 picture， 可以看到里边的骨架，一下就看透了
啊。是的，是的，不用担，我们不能担的呀。是的，是的，感谢主，感谢主。是的，
也谢谢大家的分享。
呀，是的，每个分享都很宝贝。我们的领受哈，没有对跟错。我们的领受只要是在刚才那个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的范围里面的话， 没有什么对跟错。刚才好像有个姊妹说我不晓得对不对哈，我们不用去核对我们的领受，因为我们有个受教的心的时候，圣灵会按着我们个人的量，我们需要的量分给我们啊。所以就像刚才讲的说，我们的分享都很宝贝一样。嗯哼，还有吗？
师母，我想回应一点，就是师母刚才提到这个唯没有意向您就放肆，下一句是唯遵行耶和华，唯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
嗯，
就是对，就是但以理他是一个全然遵照神旨意神的这个话语去行的人，然后对，是就是神是他的这种的唯一的满足喜乐，他最高的这个标准，他所有的这些的形式规范都是按此而行，而也因着遵照神的话语而行，他就是到以后吧，就是按理说走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世人看来有高的这种的位分也好什么也好。对，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种完全的活出神心意彰显的这样的一条路，是走得通的，是那样的，蛮有平安力量和这种盼望的。就是我跟我家弟兄来谈论，因为我们是做在家教育的，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有过很多的这种的好像的这种的挣扎也好怎么也好，就是那个时候的心不是这种全心的，觉得哎呀好像你看大家都在走世俗的这条路，也可以，因为世界给了这样一套的价值观嘛。但是呢那个我的丈夫就一直给我强调，你看圣经里面无论是约瑟也好，无论是但以理也好，他们就是完全的遵着神的这个旨意，就是按照神的这条价值观运行，他也可以好像是对，就是这样。而这套价值观是因着神的这个引导，它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只是说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这种的全然的这种的信心，这种的依靠，所以我们很难。但是就是从我们的理性上面，从我们因着我们相信圣经相信神也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种的韧性，就是我们完全靠着神去活，它也是可以，对，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而且是蛮有荣耀的。而这一段时间之后，就因为这种的，就好像这种价值观慢慢的被扭转，就是它不再是在我的头脑理性里面在打架，我要选择哪个，而是慢慢的变成了，就是我真的这样认为，我也真的这样看到，只是说心因着人的软弱也好，怎么也好，我现在还行不出来，但是可能它更多的就是在我去来遵行的层面，我可能与我的老我来对付，但是他不再是在我的这个理性层面在打架了，我是觉得是一种的被神的这种的更新吧，让我看到对遵着唯有遵着神的旨意而行得到的那个福分，可能不是世上所认为的我有好的工作啊，好的这种什么职位啊怎么怎么样，但是的那种在神里面的这种的平安喜乐，这种从孩子身上迸发出来的这种他与神亲密的这种的关系，这种愿意去来活出神的这种的爱来，这种我是觉得比那些都宝贵太多了。
是的，是的，神的意念跟他的道路是高最高的哈。那当我们心里愿意定义，就像但以理第一章立定他的心志，就是在一件小小事情上面而已，但是也是每一天必要的事情，就是要吃的饭这样而已。那他立了那个心志之后，我们会越走越高，我们会往上走，那很自然的就会离地上越来越远。好，所以有时候离地上越来越远的时候，就离在地上走的，我们原来本来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好，那但是我们当我们愿意走上面的路的时候，这个再往下面看的时候，好等于说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心里面的有时候有孤单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好像上面还没有到，下面也踏不到地齁、哦、类似这个我想我们的常性都会有齁、哦、谢谢海娟，谢谢呀呀，是的，嗯哼，所以那个立定心志，是的，然后向上走呀，所以神的话你看就可以这样激励我们齁、哦、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云彩这样。像云彩，嗯哼，是。还有吗？
就是我想，就刚才金星姐妹都分享的特别好，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环境上上下下，我们就是感觉学但以理，也就是让我们有一种要效仿他，就是坚定我们自己，就是像既或不然，就是以神国的价值观来代替我们固有的价值观，就逐渐的让神国的价值观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就因为当你价值观是怎样的，你就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就以价值观来替代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怎么做能够和神的心意，就是就像孩子们考试，就是我这个答卷我该怎么答，我怎么答能在神的那里能得到高的分数。然后第二点呢，我也在想，因为前这个单一里前几章就是在说就是但以理他们的意象啊，他们不是意象，就是他们的经历，然后但以理他们和几个同伴是怎么做的，怎么行出来的，从第七章第八章开始，就是他会看到一些意象啊，然后解释这些意象，就是为什么神会选择但以理来把这些意象给到他，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人，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效仿但以理，就做更合神心意的事情，让我们也能成为，当然我们不可能就是能达到但以理那个时候做的这么的，就我们能不能让自己就也能接近但以理，接近更加的接近神。就这样。
是呀。我们齁，不要把圣经里面的人看成好像英雄哈，我不太喜欢用圣经里面的人物叫做英雄啊，只有一个是我们的极致的榜样，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他从上面下来够到我们的地方来，好，让我们可以眼睛可以看见，好，可以经历这样。那这个但以理呢，当然这些我们提出来学习的那个这些对象呢，包括以后我们的自己，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后面有一句话，都是不配的人哈，但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神在表达他的那个这个尊高，他的全能，他的权柄，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神没有想要去夸耀了，你可以看到耶稣到世上来也没有去虚夸耀他的什么哈，但是神主要是要人能够认知到人的位置在哪里，而且他也知道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让他本来不认识他可以认识他，神的用心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但是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说他的哇，那个全能，那个这么让值得我们配得我们敬畏敬拜的神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强调说我做不到，我不认为但以理17岁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雄心壮志说来没关系，我去，神派我去，我不知道这样认为哈，所以当他战战兢兢的成为一个俘虏，被带到宫中，他们静观其变，到底我们在这边做什么，诶，看起来好像环境还不错哈，竟然可以在这里。然后呢碰到一个难处了。那个难处就是我们是有神，我们敬拜神的，他们敬拜偶像的。马上每一天我需要的生存的问题就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但以理才有一个警觉性说哇，我有一个里面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我敬拜神的这样的信仰，我必须要面对在这个地方，面对这种霸权，帝王的霸权，面对这种，才开始慢慢有这种危机意识。所以但以理也不是一下子就想成为一个那么的，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看到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能够活在那个时候，写到第九章的时候，我想他已经年纪也大了哈，然后怎么说呢，那个气息啊，能那个动力啊，都也在慢慢在老化了哈。 但是那个从那一开始的17岁的心智却是刚才我讲的是在往上爬的，越爬越高，越靠近神哈，给我们很好的激励。但是不要在意我们够不到，神本来知道我们够不到，他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可是他愿意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每一个人要完成的使命都不一样，但是神自己会让我们眼睛，心里的眼睛，灵的眼睛可以看见，看见之后我们就按着，我们跟着光，然后呢有一个愿意回应他，愿意爱他，愿意为他活的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被神来成全，要完成他的使命。好，我不再多讲使命，因为使命本身是另外有一课了。好，我在这里插一下好了，好怕我忘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个人的特性，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位姊妹说，哎呀，我对那个历史上也没有太在意。好，等于说有人很能够历史很吸引他，历史的细节他的来龙去脉很吸引他。有人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比较喜欢欣赏那种文学性的，像诗篇啊，就觉得好像很比较能够都比较容易哈，对他比较容易吸收，这个是无可厚非哈，这个不是对不对或好不好的问题哈。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圣经有的话，在那里的书卷好不好念，容不容易明白，我吸不能够吸收，这都不是重点，它就是都是神所漠视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我可能不太能够不是很有好像不放在我心上的哈，我就很愿意很用心的把它读过去之后，那而且呢你会发现哈，读经是这样子，今年读跟明年读不一样。当我在刚刚就比较进入服事的那个，大概我们人每一个人哈，40岁是一个分界点的哈。那40岁那个时候呢，就好像感觉就真的进入了战场，以前是在练哈，在操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来看但以理跟我现在看的又不一样了。等于说他是活的，他的生命力是涌出来的活水哈。然后那些活水呢，我们是继续的引进去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有教导的恩赐，有一些我们自己本身，比如说像这个旧约的话，不要说旧约，新约也有，光是马太福音它其实是针对犹太人的，好，那旧约更是，所以他们的用语，他们的这些那个有时候我们是不能够熟悉的啊，这些的话即使这些很有限，受到限制或我们的资讯也不够啊，这个都不会影响到我们读了它之后可以教训我们，可以督责我们，可以归正我，然后呢让我越来越完全，去完成神要我做的善。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概念。好，那么大家分享到这里，请问这个问题的你们好像有几个人，这个问题里面我现在有了解你的问题吗，还是说你有不一样的意思？那个 Grace， 这个问题是主要是你提出，还是有几个人提出来的？是有这样我们这样分享有没有？
我们是我们这一组的问题。然后我通过刚才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和您的那个讲解呢，我觉得我收获的就是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我只要用心的去读，懂不懂那是其次的，没有关系，但是它都是神所漠视的，要认真的去读，这是我领受到的。
好的，我盯一句哈，不要标识，不要标识。好，你再讲，是不是有人要讲？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了？怎么的？
有
okay， 那就好，感谢主，感谢主。我只是想说有没有我要再加强的，但是我们这个主群主要是我知道怎么样去读这个圣经，让我得着圣经要我得着的，然后带着别人读的时候哈，就是不要用，我不希望用进入太多的知识性的这种传递哈，那个有研经有研究的研哈，有研经的方向，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学一个课本，我们现在是在读，好像引 饮水的饮哈，引进去这个神的活水这样，所以我们尽量放在一个很，我刚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原汁原味，对。
好，那有些比较难消化的，那就搅一搅，好，就是这样哈，也可以问呀，是，请讲，
说两句。
好，
好，我就是觉得就说在学但以理七八章的时候，被那个什么四兽的意象啊，还有什么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就是被这个历史的这个事情，就是搞不清楚。但是刚才大家分享的那些但以理的生命、但以理的这些这些我都明白啊，就是这就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四兽的意象啊，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啊，就不太懂。嗯，
好，基本的大框架是。神用一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那个像，啊，这个懂不懂？金银铜铁泥这个像你懂不懂？就这个像就好，就光讲这个像，代表哪一国，知道吗？
这个喜梅姐给我们讲了，知道了。
OK， 然后来到开始接下去的时候，又把这个一样这个像里面的内涵。又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帝国里面有哪一些特质，有没有这个知道吗？那个第七章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第二章这个象，那到第七章的时候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巴比伦啊，然后啊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政权的整个更往里面去更细腻的用一些形象化的动物它的特性来形容他们这个帝国的特性，因为它有一个原因，当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一些帝国本身的一个精神它都会在，特别是这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其实它是一个最强的金子嘛。以后呢到了上次第八章有跟我们解释说就是他最强的啦，后来没有比他强的，可是呢却有比他更残酷的啊，更强硬的，但是没有比他强壮的啊，所以基本上巴比伦的整个的文化，整个他的这种啊政权呢，就会在启示录的时候，不是巴比伦国，而是巴比伦的精神会在那里再跟我们提到。
我师母
啊，
我讲一句可以吗？
好的，当然
啊，我就是想师母可能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像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个精神，就是巴比伦的精神。因为今天我正好看到一个在讲那个世界经济论坛那个达沃斯，他说其实那个精神就是有点像巴比伦的精神，就是要
世界
要自己对世界的经营，我要搞一个全球的，要搞一个全球政府这样， 所以他那个精神。是一直在那边的，就是说因为他本身那个巴比伦，他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是那个人要以自己为中心的，要自己要做主的一个极致的表现，所以他这个精神在各历史历代在历史中一直是有的，所以我想这是我的理解，也不知道师母是不是这个意思。对，
是的。然后让我把我那接下去啊，你这样讲是对的哈，这个补充很好哈。那我也提到一点，我提到好像两次或三次，我说世界上的帝国霸权从其实到罗马就已经没有了，罗马就四分五裂了，它就裂就是分开了哈，到希腊也就已经所谓的帝国就是应该是要承袭的，对不对？可是呢来到这个啊希腊的时候，就后来就被就是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就是摄政王，他不是承袭下来的，不是那个血统的啊。那来到这个希腊的话也不是了，好，然后到罗马更不是了，好，所以基本上所谓的一个帝国、一个国度、一个模型呢，就是巴比伦为主。那我问过你们一句话：神的国度是民主国度？还是帝国国度？我问过你这样有没有？小红你记得吗？
我记得当时问题好像还是我回答的。
对，我记得是你回答的，所以我才问。所以从我记得你回答对了啦。好，基本上我们就会发现到了第九章时候， 就发现呢，有四个代表性的王，帝王之后，另外一个王出来了，一个君出来了，那个就是天国的国君了。所以神的国度是神权的国度，也是一君的国度，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这个刚才李有点帮我们解释了哈，就是这个人想要啊、人定胜天，或者像那个巴别塔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呢，因为人想要像神一样呢，就一直从那个时候，即使有啊、这个波斯，即使有这个啊、希腊，有罗马哈，根本就是已经那个帝国性的那种就已经在崩裂了，可以这样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欧洲那边的情况呢，就等于说是一个罗马帝国政权的一个，就是那个又铁又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亚历山大也没有，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后裔啊，所以就不再有那个谁，还是有人有那种野心啊，希特勒也不成气候，对不对？
还有您提过拿破仑。嗯，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就不再有了。但是现在有的是什么？是几只哈、几只脚趾头哈、就很想把它合起来，弄一个全世界的所谓的共同体哈、你们这样可以理解了吗？这个历史是神在主导，然后他有他的律在里面，有地上的，有天上的，但是并不代表两边是分开的，因为神介入在历史当中，他有他永恒的旨意啊。这样有没有比较哈哈、然后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是希腊的部分啊，你们那一组很感谢神有一个历史的老师哈、历史的教授在那里，所以如果历史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啊。那你也不一定要认识到什么，所以我都没有给你们名字。那好，那这样子可以的吗？到目前这个问题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哈。好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九章。好，第九章哈，记得第八章是在什么时候？第八章第七章是在哪一段？谁回答我一下？在哪一个帝王的朝代？
博萨萨。
对对对，好，博萨萨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那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是这个博萨萨的快结束的时候，他后来就死了嘛哈，被那个就被夺走了哈，政权被夺走了哈。那个时候呢，是等于说到了第七章又回过来，博萨萨还在自己还在，他是摄政王，他不是本身不是那个哈。还在掌权的时候，好，那么来到第九章就改朝换代了哈，就进入了马代。马代波斯是同为一朝的，但是呢，我们前面第八章看到那只羊有两只脚，一个脚长，一个脚短，好，那长的呢，照理讲本来是马代比较代表性。后来慢慢的那个长的就长出来了，这个波斯，所以以波斯王朝做代表。好，那么现在它发生在第九章的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进入另外一个朝代了哈。好，波斯哈。好，那么他在位的第一年，好，哦、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哈，第二节第三节先念两节就好。
好，我来吧。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好，这个是一个他在这个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序言，因为他一直在看着，对他们来讲，他们要学的是律法书还有先知书，所以他在那一年的时候，但以理呢从书上得知 那么久了耶，已经八十几岁了啊，快九十岁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神的话告诉耶利米，然后呢，他讲的话就是说，七十年就满了，以至于使他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刚才我们大家在分享的很对哈，他是一个一年如一日的那一种，是不是？我这样讲对吗？就是每一天素常就是这样的在过日子的哈。那祷告他平常就在祷告了哈，但是呢，他对于神的话呢，从十七岁开始，应该他有一本这个耶利米的书，他看到耶利米先知的书哈，他就特别记得这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有可能是离开七十年，大概还有三四年，等于说他每一年在过日子的时候都在算，算什么？算他们的国家以色列国，算神所预言预告的事情，快到了没？快到了没？好。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这个所谓的先知书或神的预言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圣经里面预言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好像我们的一个启明星一样在前面。为什么三个博士会从很远的东方，然后就开始往这个犹大国去，跑去王宫问那降生要为王的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预言，他们知道预言，他们有预言，有些有那个
在弥迦书吗？还是在必从那个伯利恒？你不是最小？
对对，没关系啊，你再帮我查一下哈。好，所以圣经里面很大部分是预言，然后耶稣的降生也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神给我们预告，神预告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意他所预告的，好让我们有一颗心在前面带我们，我们才不会期待错了，我们才不会自己好像架构一个理想往那边去了。因为他我们预言时候等于说我们本来我们不知道，他预告了，那我们就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等于说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智就盯着那个神的预言。所以先知的预言对我们很重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谈到但以理的那个使者跟他说，这关乎到末世的事情，那这就跟我们很有关系了。末世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开始就叫做末世了，然后到以后就到启示录那里，圣经已经百分之八十几已经应验了。这一点哈，我不晓得对我们有什么触动。圣经的事应验，本来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国复国的他的那个整个的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有多么的奇妙哈。就是他怎么讲他就怎么出现，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是不是？所以因为神的话，先知的预言，使得但以理盯着那七十年，即使还有三四年。你知道但以理多可爱吗？他们那时候有三个年代，一个年代是他被掳的时候，他被掳的时候其实只有掳走人而已，掳走一些精英而已，年轻人啊，那是一个年代。第一次，第二次刚才提到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哈。那么第二次呢，就去拿了他们圣殿里的那些很精致的那些在敬拜的哈，在献祭的那些器皿，那就是伯沙撒在用的，有没有拿回去？因为那个是很贵重的哈。第三次就是整个国家就灭亡了，等于耶路撒冷也沦陷了，就是这样子。好，那但以理在想说七十年快到了，你认为他是从哪一次想？是从他被掳想算的，还是从那个 他们第二次再去抢夺这个圣殿的这个，好啦，有一批人又被掳过来了，还是到第三次整个沦亡了来看，你认为如果是你，你会从哪一年算七十年？一个是六零几，一个是五九几，啊，一个是五八几，其中相差十八年。如果是你，你会以什么来算？
师母，要是我，我肯定希望是第一批，从第一批开始算。
对，对，他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有用他被掳的做第，就是用他那个来算，然后呢，就快七十年了，还有三四年哈、哦，所以这就产生他的这个祷告啊、哦。好，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他的心里面那个定义，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心里面的重心，他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个标杆也没有改变过。那他标杆是什么？是神的话啊。他知道神已经有预告过啊，神预告，然后接着但以理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后面的那些回归的几次，好、啊，那个就后面的年代了哈。的几次呢，就有这个这个波斯王朝的那个古列王的这种宣布啊，宣告说也可以回去这样啊，那这个都是神命定的，都是已经定好的啊，所以现在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禁食、披麻，然后呢？不是那种一天三次的那种素常的祷告，就是定义要跟神恳求。这个祷告哈，对我真的是很激励我哈，这祷告很激励我。披麻蒙灰的意思是很迫切，而且很那个是就是有人去世的时候啊，很严重啊，很认真。好，那么请问这个禁食，我们通常说禁食祷告，禁食祷告，这个禁食是一个祷告的方法吗？
题目我认为不是，
不是，
它只是一种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内心，那种急迫，
通常你看到。我们圣经里面的那种禁食，包括以斯帖有没有，他要去见王的时候禁食，都是一个自己很无助，然后心里面很沉重，到个地步呢，吃饭吃什么东西好不好吃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个比这个更重要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是要祷告，祷告到怎么样我都不想吃了，没有那种动机要吃了啊，这个是我对圣经里面禁食的理解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有一种禁食祷告的一种运动风气哈。我上次听到一个姐妹这样讲，她自己这样讲的哈，她说哦，我她长胖了哈。他说：“哎呦，我要赶快来参加教会的禁食祷告了，你知道吗？上一次呢，教会推动一个月的哈，那我呢，我就瘦了一些，那现在呢又不行了哈。我说你平常也可以禁食，不要禁食了。他说就禁食不来哈。当然我没有说这种禁食不对哈。如果我们要祷告的那个心里面的动机那种。”负担到个地步，我真的是不顾到我的身体的需要了。这样的话，我想就会是一个合乎真理，或者是更蒙神垂听的一个祷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跟有一首歌的。句话啊，请讲，哪一位要讲吗？陆弟兄吗？这是谁？
啊，师母是，我是润香，我说了解你的意思，那个进食祷告，那个进食是比较迫切想要明白神的心意，
嗯，
为了减肥。
我没有说他是错的了哈，但是呢，你真的要祷告到一个，就是我的祷告呢，到一个地步呢，就是那么的急切，那么的迫切，那么的重要的时候呢，不是用进食来做一个方法，它是一个结果，因为我负担太重了，以至于呢，我没有办法有心力再去吃饭，再去顾虑到那个，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心智是怎么样的心智，他负担怎么样的负担啊呀。我没有什么反对那个姊妹用想说赶快要去参加这个进食，但是最大的益处，如果是为了一个目的去进食的话，那最大的益处就不会针对祷告的跟神之间的这种交通了，好，这是我的意思哈。好，那我们就
曼君要讲话。
好的，曼君请讲，请讲。
是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嗯，就是您说的这种我完全理解，就是当我们有特别急迫的事情，嗯，就是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就不会想着去吃东西啊或者什么，就是那种急迫。那还有没有就是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其实神给我们，就我们可能不一定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但是我们想更好的抓住神，因为在进食的时候，就是人会有身体的需求。这种需求可能靠着自己没办法去没有这种对食物的需求，那我们只有更好的抓住神，让神帮助我们能够跟神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能达到这种就是去怎么说呢，就是去让身体的需求
能够这样意思嘛，是吧？嗯哼，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已经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觉得哎，神给我的很丰富，都很好，然后很感谢神。那我可能就会慢慢觉得就是一切都特别顺，就觉得特别顺利了。那我就是有意的要进食一下，让身体有一种需求，有一种缺乏，然后这样才能更好的跟神亲近。这样对吗？
你能不能想到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像也没有，就一般圣经里面进食就是就像您讲的有特别大的需求的时候，那我现在就不明白，就是像您说要搞一个进食的运动，就是呼召大家去，因为有很多教会都会呼召大家，比方说每个月要进食几天，要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对于每个人他并没有就是这么难的事情，需要以进食来解决，来向神呼求。那这样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是说，当我们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用到一个地步，会进食的祷告，这样的话，那如果我们不学习进食吗？是这样吗？就说好像我们平常没有这种机会，那我们是不是特定要来？
不是。
不是 ，OK， 你在表达。
不是是，就是说，就是按您讲的，就是圣经，它是我们在很急迫的时候，我们来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然后像耶稣讲，就是鬼赶不出来，你们非进食就非进食祷告不能赶出这个鬼。像以斯帖也是，就是在那个要去见国王的时候，然后这样进食祷告。那圣经里是这种状况。那现在就是我们叫就是。我遇到过一些教会都在说，哎，我们跟大家约定每个月要，每个月要有，比方说要有三天的进食，我们这三天，然后大家报名，我们来进食一起祷告。那这种跟圣经符合吗？就是每个月要选三天来进食，那在大家都没有这种特别急迫的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情况下，那为什么要有这种？进食的这种呼召这种运动呢？
了解哈。第一个我本身的标准是圣经有没有这样子 好，那或许想要你讲的运动，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做的时候，那个心意用意是好的，但是有没有符合真理？我觉得如果没有按着真理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姐妹的例子一样，她得到什么益处？她可以瘦身的益处，等于说那个祷告让她跟神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我没有听到她讲什么哈，我可以感受到她不是说就好像一个教会推动的一个方法哈啊，有一些鬼不进食赶不出去，这是确实的。我本身参与过这样的一个，不是团队，就是有一个特别就是一个情况下面要赶鬼的情况下面，那就是那个前面的一个就是那个带头的哈，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我们的信心里面没有疑虑，我们的信心里面没有害怕哈，然后呢，他是主要的。我们是一个有点像不是团队，就好像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件事情，然后牧师跟一个特别的一个姊妹，好、哦，他是不是牧者我忘记，我那时候比较年轻一点哈、哦，但是我参与了，因为牧师邀请我参与。那参与的时候呢，他就谈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他的经历是，他说如果不进食的话怎么样，他讲他的经历的哈、哦，那这个是确实的。那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耶稣就讲了，事实就是这种鬼你不进食就是那进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跟神的那种连结。那事实上谈到祷告的话，圣经很清楚，罗马书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而是圣灵把神的意思，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圣灵把神的意思把它好像做一个传导一样到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跟他祷告之后，我们明白了他的心意，啊，是这是祷告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对流，啊，我想我需要更跟神更明白他的心意，我需要更知道我该怎么办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圣灵就用他对我们的叹息，为什么要叹息？因为我们离神的那个心意离太远了哈，那他就要把神的心意这样子带下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可以跟神说阿们，好，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放下来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了哈。所以这样我不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这样讲的话，可能我不希望你们好像觉得这个是对跟不对的问题哈，但是我是觉得说，凡是按着真理的话，我们就比较安全了，这是我的意思哈。比如说那一首歌，每一次我祷告摇动神的手，我了解这个作者的心意，我了解，我不会故意把它曲解或故意把它排斥，说你怎么这样写，那不合乎什么你这样。那请问，当这个歌一直传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变成我祷告，因为我祷告是我摇动的神的手，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嗯哼。
嗯
呀。我认为有可能。所以就有一句话说，我们要相信祷告。对我来讲，所有信仰里面的它的起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起源跟终点，就是创始成终，就是神的恩典，我不能做什么，我做不了什么，然后呢借着我的信心，等于说我要常常有一个很活泼的信心，常常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来领受神要给我的，这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个沟通跟他讲话哈。对我来讲，我宁可很保守的，如果圣经没有的，我就不会想说用什么方法来做啊。那当然啦，会推动这些，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意向，他们的做法哈。我个人的特性，我比较不是用这个所谓的一个潮流或运动来，如果我是牧者的话，我可能我不会这样子来推动这样。它基本上是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的 一种表态，应该是以赛亚书有提到蒙神喜悦的禁食哈。我想我们就不用太进入这个禁食，但是我自己要讲说，但以理之所以禁食，是因为那七十年对他每一天望穿秋水的一直在数，终于快到最后以他自己被掳的那个年为开始了。他这个时候特别有一个心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种倾吐。所以呢他说，我向耶和华那个第四节哈，我的神祈祷认罪，大而可畏的神，首先他再一次的声明，再一次的表白说，我的神是这样的神。那个基甸他的表白是怎么样？好，是吗？神顾念我们吗？我是那个大能的勇士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时候，其实但以理也没有回去啊，他不是为自己在求，在求什么呢？在谈到底他在求什么哈？所以在这里呢，他有一件事情，他认为很自动自发的，从他认识神，刚才我们都知道哈，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的，所以我说我们最初步的读圣经，一定要读到我所在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他的祷告的对象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而且呢，如果爱主的人，那他是一定守主诫命的人，会守约施慈爱。问题是神答应七十年要回去，我的国家的这些百姓有吗？他知道律，他知道圣经的律，神守约施慈爱是针对哪些人？是爱主的人，守主诫命的人。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种为国人的一种忧心，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知道有一个管道可以跟主接起来，这是犹太人知道的。每一次赎罪祭的时候，他们就献赎罪祭，每年的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认识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罪不能靠近的，有罪就不能靠近的神，他们认识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但以理又很希望这个七十年满的时候，神的话能够实现，但是他又知道我的国人是怎么样的情况，